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你再一次的准时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再一次在空中陪伴你，一块来分享这一个小时温馨的时光，也一块用心来聆听一个用生命走过的真实故事。邀请到的来宾是汤秀彬小姐。也许你对这名字有点陌生，也许你对这个名字有一些记忆，曾经在社会版上面看过她的新闻，在电视新闻的画面中看过她这个女孩。那我想如果你曾经记忆中有知道，就是曾经有一个女孩子被丈夫恶意的就是恶意的单言她的病情，以至于她的乳癌到达末期，这样子一个事件可能你就有印象了。是今天晚上我们要为你邀请到的是汤秀彬小姐，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她这一路上的心路历程，以及今天她如何回过头去看这段历程当中她所受过的伤害以及欺骗。其实在十岁的时候呢，她就已经是发现自己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结果在结婚后的第二天呢，还来不及享受婚姻的甜蜜跟幸福，乳癌就已经慢慢的在他身上扎下了生根。他曾经以为永恒的爱情婚姻是可以白头到老的，他曾经以为能够托付的这位伴侣是能够牵着他手牵手走远路的，却万万没有想到十年的婚姻关系却带给他极大极大的伤害。究竟这段历程他是怎么样来走过的？读过他的故事，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说他太傻了，但是为什么在当时他情愿选择傻呢？我想这也是在今晚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听听他为什么当时会在这样一个婚姻当中情愿选择相信欺骗他的丈夫，情愿选择到最后饶恕他的丈夫。这个故事我不能用精彩两个字来说，但是我必须说这个故事真的非常非常真实，是值得你我用心来聆听的。诗歌之后邀请你跟着我一块来听听汤秀彬的生命故事。
我心渴望，我离
其实我刚才有说过，许多人可能从报纸电视上认识汤秀斌这女孩，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她说她是一个被丈夫背叛，甚至于丈夫涉嫌要置她于死地的弃妇。而今天她也是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更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恶化，她全身有 90% 的关节都坏掉了，不但不能够站着，也不能够走，有的时候连吃东西喝一杯水都需要别人帮助她，而且就算吃饭啦，吃东西可能咬合关节都会痛，甚至于吞咽都有问题。我想听到这里我们会觉得说啊，怎么那么可怜，怎么会有这么悲惨的人，但是他却要在这里透过麦克风和你一块来分享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恩典。所以先跟汤秀斌秀斌问候。秀斌你好。
你好，各位好。
是，其实我知道你从9月开始就改名叫汤静慈，安静的静，慈爱的慈，所以我想只是节目一开始为了让听众知道你是谁，所以我还是用汤秀斌，不过接下来我还是用你接下来改个名字叫静慈。为什么会改名叫静慈？
我希望我往后的生活可以过得很平静，然后我希望我可以一直活在上帝的慈爱当中。
是，其实我看过你的书，这本书就是《逆风飞舞》这是你所写的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记载了你整个应该是从谈恋爱到今天这段历程的故事，厚厚的一本书叙述了你的成长经历。但是回溯到从前，我从这本书当中说，你从小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你告诉自己说要做弟弟妹妹们的榜样，在求学过程当中你也是同学口中有才华的女子可以说是聪明的女孩子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其实我想我们并不是用一个嘲讽的口吻来看待这个事情，而是想说怎么这么聪明的女孩子，而且你曾经担任过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在沟通协调作业上都是一个独当一面的好主管，在朋友口中你是幽默坚强固执善良而且有活力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因为一场错误的婚姻让你尝尽了被背叛以及重复，不是一次是不断的被伤害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说了这么多，我想接下来要请静慈姐来告诉大家就是为什么你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可能要请你细说从头了。
其实我在出这个书之后呢，有很多的人问我相同的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会这么的笨。那我自己在写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我也不断的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会在那种明明看起来非常清楚的状况之下，我为什么还是会选择相信我的前夫？那我觉得大概就是就是太看重这个婚姻吧，太看重太看重我自己认定中的所谓的爱情。那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传统的人，那个传统就是说，我觉得我今天爱一个人，我今天选择了一个人，我跟他结婚，我就是要跟他白头偕老，我就是要跟他携手共度一生，我就是要为他一生的幸福负责，我必须要有责任，我有义务，我要让他快乐。所以在不管在谈恋爱或者是结婚以后，我觉得我全心全力，我一直想要扮演一个好妻子的角色。所以 我很少想到我自己的需要，那我总是想到他的需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知道他他有婚外情的时候，我觉得 我人生整个崩溃了。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所以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所以我选择我想要相信的那一部分，也就是他的谎言。那他为了要我不晓得他当时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反正每一次我一发现什么不对劲，他就开始在说一些谎话。那我为了不愿意去面对那个残酷的事实，所以我就相信他所说的谎话。我就觉得那个困难会过去，我就觉得那个伤痛会过去，我觉得我应该要给他机会，我应该要跟他一起努力，要维系我们这样的婚姻。那这个信任除了在婚姻跟爱情上面之外，也包括在对于他的专业上。我其实在84年就乳房就有一些症状，有一些不正常的分泌物，有硬块。那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外面有交过很多女朋友了，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不知情。所以当我跟他请教，就是他帮我检查说怎么会有不正常的分泌物，会有硬块啊，他检查之后他跟我讲说没什么，就是内分泌失调。那他说这个很多女人都会这样子。那因为他当时是在台北荣总当加医科的总医师，对我来说加医科应该是什么病都可以看的。那如果说他们发现他们没有办法处理的状况，他们就会转诊。所以当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怀疑，因为我们是谈恋爱谈了8年才结婚的。对我来说，我完全相信他对我的情感是非常非常坚贞的。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不疑有他。那后来大概经过差不多半年之后呢，有一次就是洗澡的时候乳头就冒出鲜血。那我让他看，他就说我非常的紧张，我说怎么会流血呢？他看一看，他说没什么啦。我说啊，没什么，怎么会流血？他说流血也不代表什么啊，可能是你洗澡太用力了。那我当时听他这样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疑惑，因为我很清楚我没有啊，我没有太用力，怎么会说我洗澡太用力呢？所以隔天早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很不安，我说我想要去荣总看一看那个乳房特别门诊。那他听我这样讲，他很不高兴，他说我跟你说没事就没事，你为什么不肯相信我？你再去看别的医生也是一样啊，我就是医生啊。那当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反而觉得非常的愧疚。我那个愧疚有两个部分哦，一个部分就是仿佛我质疑他的专业。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妻子，我不应该质疑自己先生的专业，因为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另外一个愧疚就是说，我觉得大概所有的先生都不希望他的太太在其他男人面前露出他的胸部。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满怀羞愧，所以我就打消另外去看医生的那种念头。那这个是85年初的事情。后来大概隔了两个多月之后，我才知道他因为到宜兰某一个地方去支援，连续两次去支援3个月。那在那边跟一个药局的，就是那个基层医疗那个卫生所的药局的助理陷入热恋。那我当时就是简直是晴天霹雳，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所以我大概有将近10个月的时间，我的情绪我的心力都完全放在如何挽救我的婚姻上面。我完全忘记我自己，我完全忘记了我身体上的状况，我完全不去在意它。所以从 85年3月一直到85年的12月，我们的生活就是在他的欺骗，然后我的伤心流泪，然后原谅，然后道歉，他的保证，就是在这样子的恶性循环当中。那这段时间呢，我自己其实我一直消瘦，我曾经瘦到只剩下26公斤，我现在大概有36公斤了哈。但是我在85年的时候，我曾经瘦到26公斤，可是我完全没有联想到，我一直消瘦是因为我身体癌症的关系。我自己的解释就是说，我受不了这个婚外情的打击，所以我情绪非常的不好。我那一段时间，有大概有中度的忧郁症，我常常希望走在路上可以被车撞死，我甚至有好几次想要自杀。有一次我的前夫骗我说他要去台中出差，结果事实上他是去跟那个女孩子去自强活动，就是出去旅游这样子。我知道之后我病倒去住院，然后住院好几天，回来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就觉得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我非常的难受，就是婚姻上这样子。所以我就起床，然后写了一张感谢卡要放在我那个前夫的包包里面，因为他在我住院的时候，我是住在台北荣总，那个时候他在那里工作，那他每天会抽时间去看我，所以我想要写一封卡片告诉他说我非常的感谢他，我非常感动他每天去看我。结果我把那个卡片要放在他的包包的那个口袋里面的时候，我发现里面已经有一张卡片了。那我非常的好奇，把那张卡片抽出来看，结果上面写着说南关江渡曙光已现，写给他的那个当时的婚外情的对象。那
就是你前夫写的？
对对对，是我那个前夫写的。那前面当然还有说什么什么，就是讲他们去玩啊是如此的甜蜜啊，他在他的他
当时那个字句是不是就是那一段话特别跳出来让你觉得就是有特别的含义在其中？
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但是我只是觉得说我因为你这样子，然后我病倒去住院，你怎么可以给你的婚外情对象写说南关江渡曙光已现，你是这是不是在咒诅我呢？所以我非常的绝望，我当时非常的绝望，我把灯关掉，然后我在客厅沙发我坐了很久，我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我流不出眼泪，我觉得我已经槁木死灰了，我已经彻底的绝望。所以我后来我走到阳台上去，我打算要跳楼自杀，可是就在我抬起脚要跨上阳台的那一刻，我突然醒过来，我突然理解到我们家只有4楼啊，这跳下去恐怕一时死不了，万一残废了我是更麻烦。所以我就再把脚放下了，我就想说我改天一定要再找一个更高的楼去跳，我如果要自杀我一定要一次就死成。那还有一次他给那个外遇的对象写了一封信，那个信里面有说，他有写到说汤之事就是我的事情，是他的罪痛，就是我那个前夫的罪痛，但是他一定料理妥当。他说他写说我一定料理妥当，那这些字眼都是他在信上写的，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更改。我当时看到这个信，我觉得很伤心，可是我没有去思考他为什么说料理妥当。后来到了10月的时候，85年10月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办法工作了，因为我瘦到只有26公斤，然后我随时都摇摇欲坠，我常常就觉得我随时要倒下去，然后因为一心一意就摆在挽救婚姻，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把我的心力放在工作上，因为做一个 出版社的主管，那个工作其实是非常的重的，那个压力非常大，那我已经没有办法胜任那个工作，所以我只好把工作辞掉。那辞掉工作呢，就是大概又拖了一个月，他才让我搬到南部去跟他住，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调到南部去了。可是大概去那里住了一个多月，那个多月当中呢，他都不准我白天都不准我走出他的宿舍，因为他对外都宣称他未婚，所以他很害怕我在他的医院出现。那他就骗我，他说他们医院治安很不好，叫我不要出门。我说
其实那时候你们已经结婚了是不是？
我们已经结婚很久
了。你们有公证吗？就是，
有我们，
所以你们有结婚证书。
我们对，有。
但是他对外宣称他没有结婚。
对对对。
那你怎么，如果是我就会拿着结婚证书去告诉别人说这是我们的结婚证书。
哦，他威胁我，他威胁我，他说我如果我曾经跟他讲说我要那个跟那个女孩子讲，我要，其实我已经跟那个女孩子讲了，但是我曾经跟我的前夫说我要把我们的结婚证书寄给他， copy 寄给他，他就威胁我，他说如果我这样做他一辈子都不会理我。那我非常的害怕，因为我是那么的爱他，我是那么的在意他，我不敢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对，所以他就是对外宣称他还是未婚嘛，所以他就骗我啊，就说啊，我们医院的楼那个电梯很不好啊，他说随时都会坏掉，你不要自己去搭，然后我们医院治安很不好啊，你不要出去啊。我说那你把钥匙留给我嘛，那我白天一个人在这里很无聊，我至少可以出去走一走嘛。他说不行，我钥匙我上班要用。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笑的借口，你怎么可能上班需要用到宿舍的钥匙呢？
所以你等于被囚禁在那个房间。
对，我等于被囚禁在那个，
就是，都不出门。
不出门，因为而且他因为他对外宣称是单身嘛，所以他的宿舍就是一个单身的宿舍，就是一个病房。一个病房改装的，就是一个斗室啦，
就一进门就是一张床，
对对对对，
你就在那个房间，
就在那个房间，每天在那里，然后就是每天看好几份报纸，然后把带去的书读完了，就读他的医学书，然后读完他的医学书，有的时候就是跟他出去吃饭，去外面吃饭的时候。看到那个医院走廊上有一些人家那种就是一些书啊，就拿回来看，这样就这样子，那一个多月是这样子度过的。那当时我的弟弟跟我讲，他说我搬去那里，他的感觉是我好像从这个地球消失了，因为他没有办法联络我。我的前夫他要出门的时候，没有，他要出门的时候他就把电话线拔掉。那当时那已经是85年的事情了，当时我们也都没有手机，对，所以我弟弟说他完全没有办法联络到我，除非我自己打电话给他们，我好像就在这个地球消失了。那到了12月底，我的前夫不顾我的拦阻，就去跟这个女孩子订婚了。我们当时都还没有离婚。对，那他要订婚的前一天他就把我赶回台北了。
他的父母亲也不知道你们结婚了？
他的父母亲不知道。
那你们交往，其实我知道他在婚前的时候，这个你的前夫追你追得非常的勤快哦，就是在众多追求者中他也是真的是其中之一嘛，但是他追得非常勤快。
嗯哼。
可是你们结婚这件事他没有让他的父母亲知道
啊，因为他的爸爸是反对我们交往，因为他爸爸一来是他们大概比较传统那种台湾的家庭啦，就是说如果他今天他把一个儿子栽培到读医学院，他就会对儿子有很多的规划，包括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那种，希望他将来能够娶一个比较有钱人家
的，
对对对。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所以他爸爸是反对的。那他爸爸反对，其实在交往的过程里面我一直试图要去想办法让他的家人接纳我，但是我这个节目这个 J 他就不断的阻挡， 他就跟我讲说这件事情让他来处理，可是他事实上他完全没有处理，他也不让我跟他任何的家人有任何的接触。对，那结婚的时候他也是跟我讲，他说因为他家里反对，所以他希望我给他一段时间去跟他家里沟通。
所以只有你的家人知道你结婚了？
对，只有我的家人
知道。那他们等于他们的家人在完全不知道他儿子已经结婚的情况之下又帮他办了一场订婚典礼。
对对，
哇，那对你来讲，
可是对我的前夫来说，他自己知道啊，
一手导演整成出去。
对对对，然后这个女孩子就是说这个卫生所，
可
这
个女孩子知道 她已经是你已经是他的太太了，
知道
他还是愿意跟他订婚。
我在85年就跟他讲过了，我说我就跟他讲整个状况了，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他家里反对，所以我们没有去办这个户籍登记，但是我们是公证结婚，这个一切都是法律上都是有效的。那个女孩子就跟我讲，她说如果我爱我的先生的话，我应该退出，
希望你退出。
对，所以这个女孩子其实她一开始就知道的。
嗯，
对
呀，我想觉得听到这里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用连续剧来演出的话是非常精彩啊，就是高潮起伏的一个剧情在你的人生中就演出。其实在我看你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在一开始你大学的那段时间意气风发的时候，其实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想要脱离传统的女孩子。
我真的是
你觉得女人不应该以家以丈夫，可是你却不知不觉走到这个传统的这种我们不能说狭制，但是就好像它是一个锁链当中，就不知不觉的当中就被捆锁起来了。那走到今天，就是刚才你提到说丈夫因为虽然他千辛万苦把你追到手，也真的如愿以偿跟你一起啊结连理结婚了，可是整个过程里面他一直用一个逃避的方式去面对家人跟你对你们的关系，甚至于当他开始在感情上有了出轨的时候，他开始编导了整出剧的剧情，而你在这当中还不知道。
其实如果说你要说编导的话，我只能说其实在他的爱情生活当中，那个女主角是不断的更换的，不只是后来跟他结婚的那一位，
对，
不只是就是我刚才讲的卫生所的那一位，他事实上在台北荣总也有医生女朋友，也有护士女朋友，而且不止一位。对，那我可是对我来说，我过去我一直误以为我是他爱情生活当中唯一的女主角。对，
因为他是追你追得这么勤，
可是事实上我只是在这些年当中，事实上我只是在跑龙套而已。对，
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哈。我们让静子姐休息一下，我们放一首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谈一谈静子姐后来怎么样下定决心要对丈夫提出告诉，以及从提出告诉到后来她愿意选择饶恕丈夫这段过程，我们要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来分享。
恳求你来
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见证访谈的节目，和你一块诚挚的来分享了汤秀斌，也就现在改名汤静慈姐妹的生命故事。节目的前半段谈到了她从一个原本在期待在婚姻当中找到幸福的一个小女人，却没有想到因为丈夫惯性的外遇，而且恶意的让她在乳癌这件事情上没有得到适时的医治，以至于她走到了癌症的末期。那其实经历这么多这么多在婚姻上感情上面的伤害，以及在身体上面的一个恶意的伤害之外，有这么多的痛，有这么多的伤害，但是静慈姐她因着爱丈夫，她一直不肯放弃这个婚姻，一直期待这个婚姻会有转机，又为什么会最后下定决心要向法院提出告诉？而从提出告诉到整个诉讼的过程当中，其实从书中，从《逆风飞舞》这本书里面，我读到的是她的前夫仍然用尽各种软硬兼施的方式，期待能够让自己在这个法律当中得以脱身。整个过程其实是可以拍一个法律戏啊，就是这个过程真的是让我觉得，人如果恶意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是真的很可怕的。当然感谢上帝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手无缚鸡之力的你，背后上帝为你安排了许多的人适时的给你帮助，有律师，有朋友，不管在法律方面，在身体照顾的方面，各方面，来自教会，来自弟兄姊妹，来自专业的人士，给你很多的祝福。我想请您在后半段从提出告诉到整个诉讼结束，今天你愿意原谅你丈夫这个过程，你可以跟我们做详细的分享。
其实我在86年3月被和信的医生诊断出来乳癌之后，我当时非常的惊讶，然后医生也非常的惊讶。医生说，你先生是家医科医生，为什么他没有帮你检查出来？那当时我的亲友都主张要告他，因为当他们知道说我之前有不正常的分泌物，有出血，那个我的前夫帮我诊断的那个过程的时候，他们都主张要告他。可是我那个时候完全不能够接受，因为我觉得我还是爱他的，即便他在85年12月已经去跟人家订婚了，然后他也不回家了，他也切断我的经济来源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还必须要拖着非常的虚弱的身体去上班去工作，因为我没有积蓄。那我的亲友主张要告他，但是我不能相信，所以我还是打电话给我的那个先生。当时我们也没有离婚，我打给他。那当他知道说医生这样诊断的时候，他非常的冷漠，他对我非常的冷漠。他跟我说他没有时间回来陪我去跟医生讨论怎么治疗，因为和信的医生他那个时候叫孙逸仙医院。医生说他希望我的先生来跟他讨论怎么治疗，因为他说我的病情已经很复杂，很不太好处理。可他就跟我说他没有办法请假回来。但是等我隔两天再打去，他们医院的人说他已经请假回台北。结果我等了3-4天之后才等到他，然后等到他回来，我们大概讲话讲了5分钟之后，我就发现他一脖子都被吻到淤血，
亲吻到淤血
啊、不是口红印，是淤血，对，淤血
哦，是淤血，
对，就是不是一个，就是很多，
就是吻得很用力的
那种，对。那我当时非常的生气，也非常的伤心，我就问他说你们是不是去庆祝？我就是说你们知道我现在状况这么严重，你们是去庆祝吗？那他也非常生气，他就包包背了就走了，然后就开始要求我要离婚。那当他开始要求我要离婚的时候，我还不肯放弃，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这一生中，我觉得对我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跟他在一起，所以我还哭着求他，我说你可不可以看在我们十几年的情分，我也不想要做什么积极的治疗，因为也这么严重了。那我说你可不可以陪我安静的走完这最后一段人生，我其实别无所求。那他也拒绝我本来也没有打算要告他啦，因为我还是不肯相信他是恶意要隐瞒我，恶意要置我于死地。 所以我本来已经答应要离婚了，可是这当中因为后来这个女孩子的妈妈就是在电话里面又骂我啊，又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后来我这个前夫呢，这个 J 呢，他大概女方那边逼他啦，所以他就开始用各种方法要逼我离婚啊，要把我赶出家里啊，什么要让我流落街头啊，就是各种非常可怕你没有办法想象的话语都出来了。所以一直到了从86年的3月一直拖，我一直等，我一直在等待他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明，为什么他当时的诊断是这样子。我对我来说，只要他有一个合理的说辞就可以了，我就 OK 了。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去把我跟他的这个关系搞成那个样子，所以我一直在抗拒，我一直在等待，可是都没有。一直到86年的7月我才下定决心跟法院提出告诉。那事实上刚开始并不顺利，刚开始那个检察官他反而骂我，他就说你自己的健康你自己不注意，你还要怪别人。所以第一次那个检察官是不起诉的。那不起诉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真的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对我来说我提告诉，我是要求一个公道。因为我觉得医生有他的社会使命，他的社会使命就是说他要解救病人的生命，他要解除病人的痛苦。那他在社会上享有这么高的地位，那是因为我们把生命交在他的手里，我们把解除病痛的希望交在他的手里，那他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技能来遂行他的私欲呢？所以我觉得他这么严重的违反了这个社会的规范，我觉得他应该要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是我当初提告诉的一个理由跟动机。对，可是第一次法院不起诉，那我当时非常非常的痛苦啊！我在那个时候，我翻到诗篇第22篇，那上面说啊，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我那个时候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后来我看到第25篇，我就用25篇一直祷告。25篇说，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我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痛哭祷告。后来还好，我遇到了古清华律师跟张继明律师，那他们两个都是我原来在出版社工作所认识的。那古律师他完全都是义务帮我处理我所有的诉讼，那张律师他也是办义务，他只收取微薄的一个工本费这样子。后来在一审判决的时候，法院判他杀人未遂，判他6年7个月。那后来在他提上诉，在二审的时候法院改以故意致重伤判他5年。那其实在这个二审判决的时候，我已经公开的说，我说对我来说这个诉讼已经结束了，因为我要的只是他接受法律的制裁，而不是说我一定要他去关多少年，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不是要报复他，我只是对我来说我只是要求一个公道。那当然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诉讼拖了很久，大概拖了三四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前夫这个 J 他为了要脱身嘛，为了要从这个罪当中脱身，他当然是说了更多的谎话在法院当中，然后说了非常非常多
对，甚至污蔑你的清白。对，
就是各种没有办法想象的是，他甚至污蔑我说我跟人家怎么样乱搞啦，
你到大陆去乱搞，
对，
其实你是去看病的。
对，然后各种各样的话啦，真的就是这部分我在书里有稍微提了一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就是说我曾经承受很大的痛苦，然后。我曾经甚至想要放弃，甚至包括我的律师， 古律师跟张律师他们甚至看到我在法庭上，因为这个却讲出各种谎话，各种污蔑我的话，我在那个时候我在法庭上，我就是非常非常的生气，然后又哭啊干嘛的，他们就会看得不忍心，他们会觉得说这样子是会对我的健康是会有不好的影响。
而且我觉得他最可怕就是说，因为当时你在癌症的末期，他其实在拖延那个过程，
他
是希望说有一
是
反正你撑不久了嘛，
对，
你只要你这个人不在人世间的这个案子
就
不了了之
了，
所以他们的那种心也是很可怕的哦，就是不断的中间过程不断的用谎言去控告你说你做了一些你从来没做过的事，你说了一些你从来没说过的话。
对 对。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如果不是有这个律师还有一位非常好的检察官明察秋毫，我觉得对你一个弱女子来说如果是我会放弃耶。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不只是这样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上帝一直在保守我。嗯、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用言语来诉说。那个保守不只是他去感动法官的心，他让法官看到应该要看到的证据。因为事实上在当初就是他帮我检查的时候事实上是在家里没有第三个人看到的。那其实这个官司真的很难打，但是上帝他保守我们，他让我的律师可以去提出最有力的证据，然后去感动法官的心。甚至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媒体报道很多，那因为媒体的报道我觉得很多陌生人当我去看病，当我在路上在捷运遇到的很多很多的陌生人，他们会跑过来跟我讲说你要加油，我们都支持你。我觉得这些热情这些爱是我无法想象的。那这也是让我感受到说上帝的爱真的是一直都在我身上。那上帝虽然让我承受了这么多的苦，承受了这些病痛，承受了这些不实的不必要的这些指责这些控告，但是上帝一直一直陪伴我，真的一直陪伴我。那我也非常的感谢我的亲戚朋友，他们在我最痛苦，在我前夫断绝我的生活来源，然后我又没有积蓄的状况之下，他们就是出钱出力，然后还有集美浸信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对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就是每个月爱心奉献来资助我，帮助我度过那个难关。那我觉得说，事实上以我当时的身体状况，癌症已经那么的严重了，然后又没有钱，连生活费都没有，都是靠别人接济，那怎么可能有钱去请律师？可是上帝就是给我，他就是大大的赐给我免费的，然后又尤其是我觉得尤其是上帝派了一个最好最好的天使给我，那个天使叫林静平，他真的是他真的是帮助我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后他大概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每一个礼拜做完礼拜他就来家里陪我，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就是陪我，他就是陪我。然后当我有在诉讼上我遇到了挫折，我很痛苦，我很气愤，我就是跟他讲，然后他会在法律上给我意见，然后在心情上给我支持。我觉得我可以再回到上帝的面前，我觉得我真的应该要感谢静平，他真的是我的小天使。
这就是上帝在你这样一个苦难的过程当中放下一个够用的恩典哦。
没有错，没有错。那当然就是说不只是这一个小天使，还有非常非非常非常多。那谈到说我为什么在这个这么痛苦，甚至在诉讼的过程里面他还是这么恶劣不肯悔改的状况之下，我为什么愿意原谅他？我觉得大概刚开始在诉讼的时候，我们景美进行会就有曹凤跟谢姐，他们就开始跟我讲，他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比别人更包容的心，我们要懂得宽恕，因为上帝是这样子白白的爱我们，那上帝爱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好，就是因为爱我们。 那当时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那我也非常的诚实，我跟他们讲说我很抱歉，我做不到，我做不到。那我也跟静平讲，我说我做不到。那静平他说你现在做不到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做到，我会非常以你为荣。所以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我后来我就跟上帝许了一个承诺，我跟上帝说，我说我现在做不到，求你原谅我，我现在做不到，但是呢，我愿意承诺，在我死亡之前，我一定会原谅他。可是求你帮助我，因为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那我觉得只能说感恩啊，只能感谢上帝，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带领我，那他让我去用了各种方法去处理掉我内心的那种怨。那这当中包括上帝带领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精神科医师，他陪伴我两年，我做了两年的心理治疗，然后包括上帝不断的派遣各种我需要的天使来帮助我，包括陌生人，包括我的亲友，包括好多个教会的兄弟姐妹，他们不断的为我提名祷告。好，然后包括为了要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在这个痛苦当中，我也到外面去上了一些写作的课程，去参加了一些读书会，那我甚至到安宁病房去当志工。那我觉得在这些过程当中，不管在任何一个团体，我觉得我都得到很多很多的爱，这些人都特别特别的爱我，那他们那样的爱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力量跟安慰。那也是在安宁病房当中，我看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的流逝，那我看了很多人的生命的故事。对我来说，我觉得生命最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是心里没有任何的遗憾的，我们心里可以得到非常非常的大的平安。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的那种心里的不平，那种怨，就慢慢的被洗涤了，被洗涤了。那当然不是说我许下一个承诺，我就马上就一步就做到，不是。因为那个时候诉讼还在进行，那他也不断的还在用恶毒的话来攻击我，来激怒我。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心里会想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做的让我比较容易原谅你呢？你为什么还要讲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可恶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呢？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跟上帝讲说，好吧，只要他来跟我道歉，我就原谅他。可是没有，我一直到90年的年初，其实到89年的年底的时候，我的身体状况好像一度恶化，然后医生说好像看到肝脏有肿瘤，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因为那个时候二审也判决，已经判决了。那我其实我也公开讲过说，那个诉讼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如果对方在上诉，我会全权委托律师，我不会再出庭。所以当我身体状况恶化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可能是上帝要我实现承诺的时候到了。所以到90年年初的时候，我就跟我律师说，我想要把这个诉讼处理掉，我想要原谅他。所以后来我就写了一个状子跟法官说明说我已经原谅他了，就是有点跟法官求情了。那我在三月，也就是90年的三月，我也跟这个街办了离婚手续。那我们去办离婚手续那一天，我还跟他讲说，我说恭喜你，你终于如愿以偿可以离婚了，那我祝你可以找到你真正的幸福。对，
那后来是就这
样成了。后来90年的六月，法院就判他无罪。那事实上法院判他无罪的时候，很多人包括记者啊，就又跑来找我说，他们就愤恨不平啦，就说怎么这么明显的事实，为什么会法院会判他无罪。所以他们很多人就说叫我再上诉，可是我说我已经原谅他了，我真的已经原谅他了，我不会再上诉了。那我 记者问我说我有什么话对我的前夫讲，我说我祝福他，就是祝福他。对，那事实上我在去年跟今年当中有一些团体或者学校邀请我去演讲，去跟他们做分享。曾经有人问我说我会不会后悔原谅他，那我到目前为止我的答案还是没有，我很高兴我原谅他，因为我觉得原谅他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完全得到释放。那我当时愿意原谅他，是我已经理解到说我要不要原谅他跟我要不要来跟他要不要来跟我道歉是两回事。我觉得我要不要原谅他是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他要不要来道歉，我觉得那是他自己人生的课题了，跟我没有关系。那我觉得说我原谅他之后我得到了完全的释放。那我觉得说我就是想要把我的生命，想要把我仅剩的时间拿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那我非常高兴我原谅他，我非常高兴我从去年到现在我觉得我的生活比以前过得更充实，虽然我的身体状况不断的出现一些恶化的迹象，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过得很有活力，那也过得很喜乐。
正如同圣经上说，肉体渐渐毁坏，但心里心一天心思一天哦。
对，
我真的很高兴亲口听到你这样子分享你的故事。其实看你的书跟听你的分享真的有很大不一样的感受。不过我想其实就像你刚才说，在整个的事件当中，很多故事的细节是没有办法在有限的时间这样说完，而且我觉得也很担心你会过多的很辛苦啊。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收音机旁的朋友，如果你想更多的知道汤静慈姐妹啊她的生命故事，你可以到一般的书局里面去买汤秀斌他所写的《逆风飞舞》这本书道尽了整个事件的过程。美珍在读完之后，我觉得心里只有一个感触，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没有人可以做到，因为这不是踢你一脚或者是不小心撞你一下就可以饶恕的，是整个身心灵被伤害到极处，但是只有上帝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到那不容易做到的赦免。
对，
那奉主的名祝福静慈，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谢谢
你真的能够里面的力量更多更丰盛。那么我们也希望你在听过这节目之后，你愿意在收音机旁为汤静慈姐妹祝福祷告，愿上帝天天加添她心力，使她有更多的机会去传扬神在她生命中奇妙的作为。我们也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愿未来这个礼拜你的生活中有主的恩典同在，能够天天都喜乐，天天都健康。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云彩飞扬节目当中我们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曾经多盼望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四处奔波。